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，今天呢，摩西呢，他在埃及学经的一切的学问，那结果呢，他不知不觉的，人家已经看不出来他是埃及，看不出来他是希伯来人，他就像世界人一样。所以呢，因为这个缘故，那么他很自然的在那里就很安逸啊。因为那么，所以我们知道他在米甸旷野过了40年，那么周围的是米甸人，他的妻子和他的岳父都是米甸人。那么而且他岳父也认识神啊，是米甸的祭司啊，而且还给他一些建议啊。所以你想想看，摩西最后一战，他为着神的旨意，看见他要和米甸人宣战，结果每一个支派选了1000人，总共多少呢？总共是12000，他们预备打仗。那结果他们果然去打了仗。然后呢，你去看第7节，他们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米甸打仗，杀了所有的男丁，在所杀的人中间杀了米甸的五王，米甸的5个王都杀了，就是以卫、利金、苏尔、户尔、利巴，最重要的又用刀杀了以尔的儿子亚兰。为什么？因为是亚兰，是巴兰，这个巴兰他设了计谋，就叫以色列人现在追的。所以这个是摩西他一生最后的一场战争，也是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人叫他们现在追的。然后这件事情完了以后，那么就是什么，他们就到摩西面前来了。那谁来了呢？就是2个支派的人，那就是32章的故事了。那流便的子孙和加德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，那么他们看上了什么？看上了基列地，他们看看那块真好，所以他们就告诉，就跟摩西讲，说是他们就不要过去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第7节啊，也不，他们怎么说呢？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看看他们怎么说。第5节。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把这地给我们，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。那这句话叫与摩西最相近。现在他们的口气跟当时在也在什么在在什么呢？加底斯讲的话一模一样。38年前，他们就是说不要把我们的领到迦南里去。一在加底斯在门口了，现在更是在门口。你想想看，他们40年、38年的漂流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38年的漂流，就是为了这个时候。你流了那么多的血，有的流了那么多汗，流了那么多泪。那么想想看，最后还是不能够进迦南。不要，而且他说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，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产，给我们为业。你只要给我们这块地，我们就满足了。这块地是什么？是迦南门口。迦南这块地就是上好的地旁边的那块地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时候难怪你听听看这个摩西怎么说。所以第6节，摩西对迦的子孙和流便子孙说，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，你们既坐在这里吗？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散胆，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？我从前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，他们也是这样行啊。所以你看这件事又叫他想起38年前的事。他们上以诗歌谷去窥探那地，回来的时候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，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。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，就启示说，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，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起誓应许之地，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，唯有雅各 唯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，因为他们专心跟从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使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，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那一代都消灭了，谁知你们起来接续先祖，增添罪人的数目，使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发烈怒，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，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，便是你们使这众民灭亡。所以难怪这个摩西很伤心的，所以他以为说旧戏又重演，他以为说过去的这个旧疾又复发了。同样一件事你看见吗？当时是在门口，现在也是在门口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当摩西蹦出这些话来的时候，他的确从心里说了，意思就是说你看见没，你经过那么多辛苦，早知道何必当初呢，明白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已经到了门口了，你看见你竟然放弃，你竟然说我要这块地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看见他们就答应摩西说好，那起码现在这样好了。所以他们就挨近摩西说，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垒圈，为妇人孩子建造城，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前头，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，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，我们不回家，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，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，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。因为怎么讲的这句话，后来摩西也让他了。但是你看看，如果是在我们的口里，这个多么悲哀的一句话，我们不和他们约旦河那边一带的同受产业，这个就是神要把那个产业给我们呢，最后是这么多苦，你打了仗流了那么多血，目的就是这样啊。但是你看他们满意的很，他们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，这是最悲哀的一句词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赐好的永远是上好的成绩，神原始的旨意是迦南地，对于这些人神答应他们，神许可他们，他们是拣选了神许可的旨意。所以起初是这样，起初神要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进迦南，神怎么会想呢？12个支派还留个尾巴，2个支派宁可留在约旦河，眼看着要到迦南，眼看着是以喜剧来收场的，但是喜的中间多少有几分的悲。让我们记得，你抬头看今天整个基督徒的世界是这样，不是有人不知道什么是上好，但是因为这边什么都好，什么都方便，也有人高举我们，有人给我们荣耀，我们就留在这边就好。你如果问一些弟兄姊妹，他们不是不明白真理，你问他们，你真的从良心里面你觉得你这样做是好的吗？你能告诉我说这是赐好的还是上好？他一定告诉你这是赐好，但是我没有办法，人在屋檐底下不能不低头，今天你不能不有一点妥协，否则我怎么生活下去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因着他们看见那块地是好，因着他们看见现在我可以把我的家人可以安排得好好的，现在我家里可以没有忧愁，现在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，但这个家庭是在哪里？是在约旦河边。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，这最悲哀的一件事情还不是倒闭在旷野，最悲哀的事情还不是留在埃及，或者像那个便雅悯支派一样，他忽然跑，怎么后来就跑到新疆去了？这个还不算悲哀的。最悲哀的是什么？最悲哀的就是他们也没有倒闭在旷野，出了埃及，辛辛苦苦也漂流了38年，也受尽了苦，也受尽了主的管教。现在你应该，你值得。你理当要得着最好，这是你该得的，但是居然人能够满意，你看这个口气是满意的口气，你没有话说， 所以等到你女儿满意她自己的拣选的时候，你做父亲能怎么做呢？明白吗？做父亲还是含着眼泪把女儿带到地坛那一端。他知道你如果这样选择，你以为是最好的，但是我知道不是上好。也许你要你结婚，也许没有三年四年，你就知道，你做父亲你看得很清楚，神看得比我们更清楚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许多时候你看两种的父亲，一种的父亲，当父亲把女儿带到地毯那一端的时候，你看见笑眯眯的，虽然有几分难过，但起码知道说他知道这个是他心中所期待所期盼。还有一个不是，还有一个你看见吗？现在女儿能满意，女儿能满意，你能不满意吗？他们能在约旦河东那么满意，你下面的口气开开心心的，那神怎么能怎么说？摩西怎么能怎么说？所以摩西就答应他们。所以许多时候父亲能不答应吗？父亲答应了，但是你知道那个不是父亲原始的旨意，那是父亲许可的旨意。但有的人只要神许可，神只要不扯我后腿就好，神只要不要拦住我就好，让我有个快快乐乐的家庭，那个真快乐吗？所以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你真的要叹一口气。你看有那么多的追求，读圣经读了那么多，有的时候起来守成根，我亲眼看见有一个弟兄呢，他真的祷告到一个地步，因为他要学什么呢？他要学这个学圣经里面的主耶稣的兄弟啊，就是雅各。雅各听说是个拿细尔人，那么根据传说呢，他这个膝盖啊是什么呢？那个膝盖，因为他跪在那祷告，所以那个膝盖这个两个膝盖那个地方像骆驼皮一样。那么我们这有一个弟兄真的很爱主啊，他每天起来一大早也是跪在冷地板上啊，他真的祷告啊，什么都为主真的摆上了。诶，结果后来啊，他没有骆驼皮的膝盖，他真的膝盖得了风湿病，风湿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今天很多弟兄姊妹爱主都是付上代价，但是问题就是他到了迦南了，他做了那么多，为主摆上那么多，他进了迦南了。但另一面你看见他很满意啊，他觉得已经很好了。为什么？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，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产业是当然他们自己选，神勉强答应吗？神当然勉强答应他。所以最后神就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说，好，那么你呢要打，你呢要带着兵器过去，可是呢这是你们要答应的，然后我们就把约旦河外的那个两个半支派，就是因为他们把基列打下来，然后把巴山打下来，那个我们知道说这个亚摩利王的地拿下来，所以当然是给他们的产业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两个支派的故事。那完了以后呢，神就叫摩西说：“你要按着军队，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战口。”你记得我们这个路程啊，33章这里讲路程，其实原文是什么？是战口，要记在下面。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，记载他们所行的战口，其战口还是这样。所以下面有多少战呢？你算一算，刚好是42。所以安营起行，安营起行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14战，14战，又14战。所以当你记录到这里的时候，现在剩下的什么呢？剩下的最后一站应该就是迦南地。所以感谢主，这样民数记就完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件事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神就在最后一站约旦河的摩亚的平原，神就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召集在一起。现在呢，神把对于老一代所说的话，律法也好，把它再说一遍。那再说一遍的话，这就是申命记上。 等到神借着摩西讲这一番话的时候，离他们这个出埃及40年还剩下两个月，因为那个时候是11月初一。所以在这一年快完的时候，现在呢，神要找他们来把这些话给他们。所以整本的生命记就告诉我们说，当他们还没有进迦南以前，神再三的叮咛他们，离你们还有一段路，你们现在还不是迦南，有一些功课你们要学，还有一旦进到迦南以后，你们要怎么样过生活。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神在一代给了他们一些律法，给了他一点命令，到底因为那个时候离开迦南还远，所以你看见吗，并没有那么仔细。现在不是，现在说话听话的人都是要承受产业，说话的人都要进到迦南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仍旧是古老的话，但是对新人说，只有新人能听得进去。那新人为什么听这些话呢？是为着他们承受产业。所以要记得，今天如果我们进到迦南，我们能够承受产业，需要什么？需要圣灵对我们新人再说一遍。所以什么叫 Rhema， 什么叫 Logos， 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，一个字叫 Logos， 讲神的话，是神的话，还有一个 Rhema， 也是神的话。不过每次讲的 Logos 都是长篇大论的话，都是有逻辑的话，都是代表真理的道，是创世纪到启示录那个话，因信称义，因信成圣，因信得荣耀，你看这有系统的话，这叫 Logos。神的话就像个大的图书馆一样，神的话像整个的宇宙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呢，连保罗他很快就要寻道，没有多久要寻道，他是要把那个疲倦拿来。弟兄姊妹，你要寻道还要再追求，要寻道还要读主的话吗？主的话像汪洋大海，是读不完的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现在呢，你看见说这些话写在圣经里面，这叫 Logos， 真理的道。但是呢，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乃是灵，乃是什么？那个话是 Rhema。 那 Rhema 什么意思呢？主告诉我们说，他父要差遣保惠师来，保惠师来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你们不是听见真理了吗？你们从创世到启示录，这不是真理是什么？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明白这个话吗？需要有人把你引进真理里面去，是谁做的工作？是圣灵做的。而且圣灵要怎么做呢？要叫你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。我对你们说的话从创世到启示录，所以圣灵今天做的工作是把圣经里面的话叫我们再想起来，结果那个话变成活的话。所以什么意思？是古老的话，神今天对我说，变成主观的，变成今天的，变成带着能力的。所以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，指着 Rhema 来说的。只要神主对我的话是灵是生命，我当然就改变，我当然就变化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很感谢主。如果讲到读 Logos 读的最多的，一定是应圣经书房圣经，一定是什么呢？是圣经应圣经的那个工厂里面，这个校对圣经他读的最多，对不对？他读来读去他不一定读进去，他知道这里错那里错。但是感谢主，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，就把圣经里面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，这叫 Rhema。所以你读的生命记的时候，常常讲生命生命生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话其实已经对老人说过，对上一代说过，结果他们都倒闭在旷野，有听好像没有见一样，听是好像根本没有听见一样，这个右边进去，这边耳朵进去，那边耳朵好像就出来，他们倒闭在旷野。所以现在神把这些话再说一遍，对新人来说的，新人应该有耳朵听，凡有耳朵都能听这些话。那么等到神把那个话再说一遍，结果变成什么？就变成生命，就变成灵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 当我们要进迦南以前，我们需要神的话，那个话不光是 Logos， 要圣灵对我们再说一遍，变成我们的生命。然后你知道，等到你进迦南，迦南才能使我们享受，迦南才成真正成为我们的产业。所以不要以为说你快成熟了就不需要读圣经，没有。如果保罗的话到了最后，你看要寻道了还要学吗？要寻道了还要追求。所以我很受感动，就是达比一辈子是读圣经的，他81岁被主接去。我们都知道，但达比要被主接去以前，他读的圣经是什么圣经？你知道，他还在那里追求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今天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神的话， Logos 圣经里面的话，然后圣灵呢把这些话对我们再说一遍。那再说的时候，他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比方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这个是以赛亚书第七章的话，那里明明神第一次说了，那所有的人都可以读那段话，所有的童女都可以读那段话，但是许多的童女读了就过去了，那就不一样。有一次你记不记得，天使对玛利亚怎么说？你要怀孕生子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神借着天使把他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的话再说一遍。以赛亚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你是童女，你要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要给他起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许多的话童女都读过，玛利亚都读过了，但好像倒是没有印象，很没有那么深刻，但是有一天那个话变成主观的话，但那句话是要命的。为什么？所以他马上就说，我还没有出嫁，怎么能有这个事？名誉乃是女子最重要的生命，贞洁可以说她等于她第二个生命。今天我怎么这件事怎么这当然这是震撼的话，我还没有出嫁，怎么能有这个事？但是最后怎么说？他向主的旨意而行，他说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你身上。那个话在原文是就第二次的话，现在不管美名恶名，我愿意，我若是死就死了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玛利亚若不是被人高举，就是被人藐视。主耶稣如果不是神的儿子，那是另外的一个结论。现在玛利亚愿意不愿意为着神的旨意，还愿背起了十字架，他说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你身上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话是带着能力，这个话叫玛利亚不能不把自己完全献上，美名也好，恶名也好，只要神的旨意能够得到了解，只要人类能够找到救主，什么的什么，弟兄姊妹，是什么力量，是什么动机能叫你这样做？所以你看见了一个这样的缘故，你看没有，所以不只是玛利亚是蒙大恩的，我们今天都蒙了这么大的恩典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许多时候真理的话是我们明白了，但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再说一次，结果呢，你看我们这个人就不一样了。我想我再说一个简单的故事，我们就可以结束今天这一段，我们可以多一点时间可以慢慢走到餐厅。我们知道有一个姊妹是很怕黑的，所以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他一定要把这个圣经啊就放在他枕头底下，他才能睡得着。那么人家唱诗歌都说，我站在神的应许上面，那这个姊妹小姊妹呢，她睡在神的应许上面，她有了这个 Logos， 有了圣经呢，她就觉得她不怕黑。那么后来有一天她读圣经呢，她就读到神的话里面说不要怕， 那么他就问说，那么圣经到底有几个不要怕呢？后来给他找出来，圣经有360个不要怕。哦，他忽然知道，他想起，那如果一天一年有365天的话，365天的话，那么现在一天可以有一个不要怕。所以他那天晚上就把圣经从他的枕头底下拿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心里面神告诉他不要怕。所以不光是 Logos， 现在也是 Rhema， 所以从那天开始呢，他真的就不怕。这是个小姊妹，是刚刚得救的故事。同时呢，有一个在沙场上的老将，真的基督的精兵。那这位的弟兄呢，是大家都知道，尤其在抗战的时候，你看见说他的确为主做了美好的这样。所以等他教会经过试炼的时候，很多弟兄们就向他看齐。但是呢，很可惜，那个压力实在太大了，大到一个地步，结果好像他变节了。所以他后来呢，他常常跪，听说是跪在一个公鸡的像面前，他觉得他自己就像彼得一样，就像彼得一样。所以他的确失败了。然后呢，他说了一句话。那这句话呢，他说，从前人我说我有那么好，我没有那么好，现在人说我有那么坏，其实我没有那么坏。那这位弟兄就是大家都认识的王明道。所以等到后来他到了上海，有弟兄到上海去访问他，就问王明道弟兄说，请你告诉我，你这一生学了那么多功课，你能不能用简单的几句话告诉我你所学的是什么？他说只有三个字，是不要。弟兄姊妹，王明道是个明白圣经，王明道的创世纪到启示录根本在他脑海里。但是当你经过试炼，当你经过火，经过水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虽然曾经是一个英雄，虽然曾经是一个意志力非常坚强的，你知道有一句话，在中国有三个人是讲到的，贾玉明是讲道理的，一点都没有错，真理非常清楚；王明道是讲道德，讲基督伦理，没有一个人比王明道弟兄讲的更清楚。还有一个道路是尼托生讲道，所以这是中国教会的情形。但是呢，如果你问这个沙场老将，有姊妹，要问他，你学了什么功课？是什么话安慰了你？他所得知的安慰和那个小子们所得知，感谢主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看见了，主果然经过火，经过水。把我们的弟兄给他封印，所以为了这个我们要感谢主，这就是我们跟随主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生命记。所以让我们记得生命记在那里，主所说的话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学的最后的一堂课。所以生命记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。如果你问说主耶稣有没有他最爱好的本书，其实神的话每一卷都是应该是最好的。如果勉强来说，你看我们的主常常引圣经引旧约，他最喜欢的是生命记。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卷书，这里面的话那么丰富，从前神也说话，在早期神也说话，对老一代也说话，但是很少像这一次是那么丰富，只有丰富的话才能够把我们带到丰富的境，才能够配进到迦南，能够承受。好，我想呢，我们现在就停在这里。那么我们有了一段休息以后，我们晚上再回来，我们还有最后的三个钟头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真是求你，聚会虽然散去，话一直随着我们。今天晚上还有三个钟头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求你把未尽的话再赏给你们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，阿门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